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1号，公元2013年4月1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藏人理应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加拿大绿党领袖呼吁宗教大使调查西藏局势。援藏团体就西藏矿难抗议加拿大中国黄金集团。人权观察呼吁美国国务卿促使中共同达赖喇嘛对话。西藏议会致函悼念英国前首相去世。流亡藏人艺术家以刺青形式声援自焚同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0号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省正式接受了南帝罗尔少数民族奖，并在发言时强调，藏人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理应争取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4月10号上午，意大利南帝罗尔自治区主要官员克劳斯引请达赖喇嘛尊者到博尔扎诺省政府中央会议厅后，受到了南帝罗尔自治区主席路易斯·杜瓦德为首的政府官员的隆重欢迎。随后由路易斯·杜瓦德主席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了南帝罗尔少数民族奖，赞扬尊者通过和平非暴力路线为西藏正义事业付出努力。南帝罗尔自治区主席路易斯·杜瓦德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过程，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同样面临着各种困难。当今在全球有164个少数民族，其中很多少数族裔享有各种权益，但也有不少少数族裔依然遭受当权者的欺压和迫害。然而，和平非暴力斗争必将会取得胜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已成为全球非暴力和少数民族权益斗争的代表性人物。因此非常荣幸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此地并接受南帝罗尔少数民族奖。路易斯·杜瓦德主席还强调，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相比，这一奖项不值一提，但我们通过颁赠这一荣誉强烈表达各少数族裔们永远不会放弃权益斗争的精神。达赖喇嘛在颁奖仪式上代表全体藏人向南帝罗尔自治区一直为西藏人民提供援助和支持，并对颁赠这一荣誉表达感谢。尊者表示，非常感谢对自己颁发这一荣誉，这一奖项其实是授予给正在受难的境内藏人们。南帝罗尔比西藏提前获得了自治地位，因此成为自治区域的典范和我们忠实朋友的南帝罗尔向自己颁发这一殊荣而感到非常高兴。达赖喇嘛强调，西藏人民正在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因此藏人理应争取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地位。达赖喇嘛继续表示，我们争取的自治范围不是仅限于当前的所谓西藏自治区，而是包括被划分为中国5个省份的所有藏人居住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伊近日公开呼吁加拿大政府新成立的宗教自由办公室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伊丽莎白·梅伊表示，在中共当局的压迫下，西藏的状况非常严峻，但是加拿大宗教自由办公室成立至今一直对上百起藏人多为僧侣的自焚抗议事件保持沉默。 加拿大外交事务发言人洛斯为宗教自由大使贝内特进行了辩解，称他一直在同各宗教团体和机构进行接触，确定这个办公室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为那些遭受压迫的人们发声，同时推动和保护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梅伊还指出，他会给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一点时间，让其能够慢慢独立行动，但他也强调，就西藏问题采取立场对宗教大使贝内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显示加拿大的价值观。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在多伦多市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总部设立在温哥华的中国黄金集团在西藏无节制开采矿产，造成西藏甲马矿难。此外，藏人行政中央环境部门也就甲马矿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负责人乌坚巴德仓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天由他们发起的活动情况。
前两天三点，就是让俄罗斯操作机在里面凝固的小姐把它前两个高兴在这样一次来看去了吧。
乌坚巴德仓表示，加拿大时间10号当天，15名加拿大藏人聚集在多伦多市证券交易所前高呼口号，抗议在那里登记上市的温哥华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有限公司违背藏人意愿在西藏疯狂掠夺矿产，破坏生态环境，呼吁人们不要投资中国黄金，要求他们停止开矿行为。当天参加示威的藏人中有一位来自西藏甲马的僧人，他介绍了自己家乡在中共不计后果的开采下变得满目疮痍的情况，对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公司资助这种疯狂破坏性行为表示痛心。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也就西藏甲马矿难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特别反驳了中共当局将事故定性为自然灾害的说法。据该办公室研究员介绍，这份16页的报告介绍了中共当局在短时间内在西藏甲马一带大肆开采矿产，一系列爆破和修路等工程破坏了当地的岩石结构，污染水源等情况，并强调无节制的开采必然会导致矿难，这只是早晚的问题。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向美国国务卿克里致函，要求他在访问中国时，除了向中国民众发表人权问题演讲外，促使中共政府为缓解西藏紧张局势，尽快同达赖喇嘛代表进行和谈。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于本月13号和14号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于本周29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美国政府在过去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的改善，要求克里国务卿在这次参访期间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推进中国人权事业。人权观察呼吁美国国务卿克里坚持美国的人权立场，公开列举侵犯人权的行为，向中共领导和民众公开传达人权讯息，敦促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和西藏代表进行和谈，缓解西藏紧张局势。人权观察还批评中共政府以经济改革为名强迫西藏牧民集中定居， 加强掠夺和大肆开发矿产资源，危害生态环境，普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十二零零九年至今，已有上百名藏人自焚表达抗议。此外，正在瑞士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十号表示，去年十一月份曾同克里国务卿会面，就西藏等议题上交换意见，希望克里国务卿在这次访华期间向中共领导人提及西藏问题，因为目前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共政府对境内藏人的镇压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于本周一八号去世，享年87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致函表达悼念。西藏人民议会以议长边巴次仁的名义向英国首相卡梅伦致函，对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逝世表达遗憾和悼念。韩中表示，就像卡梅伦首相所说的那样，撒切尔夫人不仅仅是英国一位伟大和特殊的女性，也是20世纪中一位优秀的国际领导，因此我们对她的不幸逝世表达沉痛悼念。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在声明中说道，得知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一位伟大的首相，一位伟大的英国人。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著作《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其中详细记述了西藏人民在中共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公开表示西藏在1912年至1951年间一直处于主权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就西藏主权归属中共问题表达怀疑。撒切尔夫人1925年10月13号出生，1959年成为伦敦北部芬奇里的保守党国会议员，1979至1990年间担任保守党首相，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艺术家丹正次丹同瑞士藏人朋友合作，在他背部刺上所有自焚藏人的姓名，以示对自焚同胞的同情和声援。集画家、歌手、设计师和刺青师为一身的流亡藏人艺术家丹正次丹于昨天十号下午4:30左右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日校中举办个人作品展，同时在来自瑞士的友人洛桑背后刺上境内外自焚藏人们的姓名，表达对自焚者勇气的敬佩。
로상코로나스위스니에니챙가대단다카자르모디자가레리아니레니체코용니체니마니와지니니마조니마다
단정츠단向本台表示，此次同来自瑞士的藏人洛桑合作，在他的背部刺上为西藏自由事业而点火自焚的所有境内外同胞的姓名，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在境内不断发生自焚抗议事件之际，仅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主办活动还不够，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推动西藏自由事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作为昨天展览会的主要嘉宾，在发表演说时赞扬了丹正次丹不借助其他组织的援助，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以艺术的形式向世界宣传西藏问题。在表达了感谢后，议长边巴次仁鼓励他继续努力下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是的了。